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王海伦。今天江平安牧师将通过解读《列王记下》14章23到27节的经文，与我们探讨耶罗伯安二世时代的繁荣与危机，揭示了以色列表面繁荣下的深层信仰危机。尽管以色列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达到了鼎盛，但社会的不公、道德堕落和虚假敬拜引发了神的审判，神仍以怜悯暂时施予拯救，但最终目的是呼唤悔改与属灵复兴。那么耶罗伯安二世时代的虚假繁荣与当今社会有哪些相似之处呢？我们如何分辨个人或教会生活中的表面兴盛与真实属灵健康呢？且听江平安牧师将这一历史教训与当代信徒的使命连接，强调在世俗化浪潮中保持信仰警觉，而非被短暂的物质繁荣迷惑，以神的旨意为核心，在动荡的时代中保持信仰的危机感，依靠神并帮助有需要的人，见证神的恩典。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在这里向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问安。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看的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下14章23到27节。我来为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列王记下14章23到27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细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这是在列王记里边很短的一段记载。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选民的时代危机。危机我们听起来就是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谈到各种各样的危机，像现在呢，可能有几个危机是大家常常谈论的。一个是经济的危机，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也好，无论是在欧美其他的国家也好，好像这个经济危机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话题了。所谓危机，就是大家觉得说可能我们的生活指数要下降了，可能我们的生活的品质要下降了，可能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钱了，可能物价越来越贵了，等等等等。第二个呢，可能大家会感到战争的危机，对不对？好几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是一打起来就停不下来的战争之地了。我们会谈到乌俄战争，我们会谈到以色列和 伊朗之间的战争，甚至还有附近的以巴战争，还有以色列和也门之间的战争，甚至我们也一直在谈中国和台湾之间有可能还是没有可能发生战争等等等等。战争危机，这个危机会造成恐慌，这个危机会造成危险担心，会直接威胁生命。还有有些人会谈到自然灾害的危机，前不久关于那个所谓7月5号大地震大沉沦，造成很多人人心惶惶，现在还有很多很多不定的频繁的地震出现在不同的地区，危机再加上疾病也是危机，对不对？很多的病，像这几年一直持续的那个 COVID 新冠，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绝迹，还在东一发西一发，危机。但是今天我们谈到选民的时代危机，不仅仅是讲这个民族本身，选民也可以指向我们今天这些新约选民基督徒。人如果能够看得到危机，他会做一些的补救。像今天的人在谈战争危机的时候，有些人就考虑说什么地方比较相对和平安定一点，但谈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避开将来可能有的危险。而讲到选民的时代危机的时候，我们发现身处当时代的人可能就感受不到这个危机的真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圣经记载说，这个时代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这个15年呢，大概是在公元前786年左右。这个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叫做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了。这个耶罗波安因为要有别于第一个创立以色列国的那个耶罗波安，我们就把它叫做耶罗波安二世。而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他是耶户王朝的第四位君王。耶户曾经推动了以色列北国他们的一次的大的改革，而那个改革呢，是一次信仰上的改革，除掉了巴利，除掉了那些拜假神的人。耶户是神亲自高立的一个他所使用的人，当然耶户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成就了神的使命，神呢就允许说他的后代可以连续四代在以色列做王，那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就是第四代了。神让这个第四代也是做王的时间特别长，耶罗波安二世做王有41年之久，而且他把这个王朝呢推向了一个巅峰，他把北国推向了一个短暂的所谓的黄金时期啊，很多国家都有黄金年代的，像英国就有比较出名的伊丽莎白一世的那个黄金时代。那我们中国呢，也有人说哈，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是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耶罗波安就是把北国推进了一个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是人们都振奋的，黄金时代是国力强盛，国民也比较富裕的一个时代，而且呢也比较太平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整体来讲圣经对他的评价并不是一个好的王。在列王记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14章到了24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那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代君王，他用哪些罪把以色列人陷在罪恶之中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他设立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他对以色列人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所以你们不需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他怕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就不回来了，他怕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的心就留在那里了，所以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就设了两个金牛犊。事实上呢，设立金牛犊的另外一个本质问题，就是在于说他不信靠神的应许。因为无论是第一代的耶罗伯安也好，还是第二代的耶罗伯安也好，上帝都希望他们能够信靠他来做王，而上帝也应许可以让他们的王位坚固，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觉得至少自己应该要做一些我自己觉得有威胁的那些东西被除掉这样的事情，那如此去行以后，我的王位才可以真的被坚固。所以呢，拜金牛犊成为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罪恶，而且在那里他还设立了祭坛。第一代的耶罗伯安就曾经在那个祭坛上烧香的时候，有一个从犹大来的神人指责他，那个祭坛就开裂了。而耶罗伯安伸手说去拿住这个先知的时候，他自己的手就枯干了。其实他是知道上帝不喜悦他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祭坛一直没有被拆掉，直到后来犹大王约西亚的年代。你看这个耶罗伯安二世也是一样的，他和他的先祖，当然不是他直接的肉身的先祖哈，在君王历史上他的前辈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在他的时代虽然是国力强盛，但是我们会发现同时代的一些先知的书信里面反映出这个国家在信仰方面在道德方面的现状非常非常严重的堕落，而且有普遍的偶像崇拜。先知阿摩斯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他猛烈的批评当时有富人压迫穷人的事情，贫富的差异在这个时候也就越来越大。往往一个国家在经济腾发的时候，同时出现的问题就是贫富差异的问题。那糟糕的就是富人会压迫贫穷的人，有钱的人渐渐成了这个国家的统治力量，他们的钱财可以用来左右政府，左右政客，压迫穷人。而且呢，他们会贿赂那些公职人员。这些事情不是今天有的。如果你去看阿摩斯书在第二章到第六章的内容里边，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都在出现。而且还有信仰上的虚伪，外面的虔诚跟里面的贪婪，外面的那一种的仁爱跟里面的恶毒。所以上帝借着阿摩斯也借着先知何西阿，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代都已经在预言即将临到的审判。上帝指出虽然在表面看来国势强盛，但是内里已经腐败了。腐败这个词我们今天常常用，我们常说一个官员腐败，但实际上呢，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代，上帝透过先知指出的是这个国家的腐败。腐败这个词，它的原意好像是一个水果从里边开始烂了。你外面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好像我们就说苹果吧，很多人挑苹果的时候，外面看起来，哎，这苹果挺好的，很红，而且呢你如果 削一小块尝尝也还挺甜的，但你吃到里边就发现里边整个是烂的了。那这个苹果至少来讲它不可以再作为种子来栽植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苹果如果你再放一放，它就完全烂了，就不能吃了。当时的国家就已经是腐败了。从外面来看，一个腐败的国家仍然可以很强盛。在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圣经说他收回了以色列边际之地，从哈马口一直到这个亚拉巴海啊，就是死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前面的先知约拿所说过的话，军事上他非常强盛。耶罗伯安二世是北国以色列历代君王中间特别特别强势的一个人，他恢复了以色列的边界，他恢复了所罗门时代的疆域，收复了失地，而且在他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从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一带地方，收回了失地，国家的疆域扩展，而且国家的政治稳定啊，他的王位非常的稳定，国家的经济繁荣，在这个时候经济发展，因此呢社会的上层非常的富足，商业非常的活跃，城市在不断的扩张。看到这些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有点熟悉哈，因为好像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代。但是外在来说非常荣耀，政治强大，经济繁荣，疆域扩展，但是内部来讲呢却是危机重重，因为道德沦丧，信仰腐败，贫富不均，权贵掌权压迫穷人。所以先知阿摩斯在批判说，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极端的不公，而先知何西阿的批判呢是揭示属灵方面，说属灵上的虚伪，属灵方面的装甲做作，成为这个国家腐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志。而上帝的旨意就是神一定会审判，何西阿书里边有大量这样的信息。但是呢在神的审判临到之前，上帝还是心怀怜悯，他的怜悯不是一直放纵百姓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而是希望他的百姓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他。所以在繁荣之下是有一个危机的伏笔的。在耶罗伯安二世的统治之下虽然繁荣，但是也为后来的迅速衰落埋下了伏笔。在他死了之后仅仅数十年，这个国家就被亚述帝国灭了。我们说耶罗伯安二世是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个比较强势也比较成功的君王。在他以后虽然还有几代的君王，但是基本上统治时间都很短，而且被周围那些国家一个一个压制。到了公元前722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被亚述帝国灭了。所以我们看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他提到为什么神让这个国家能够一度强势起来呢？是因为列王记下14章26节说，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来拯救他们。而且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上帝并不是要把这个民族完全除掉，他会施行拯救。他借着耶罗伯安的手，虽然耶罗伯安圣经说他还是一个行恶的人，但是神还在借着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神看到他们艰苦，看到他们被困住，看到他们没有自由被压制，所以 神允许一度的繁荣，神允许一度的昌盛，神允许他的百姓进入一个平和期，一个生活越来越好的时段。确实，以色列的历史总是不断的起伏的，特别是北国以色列，一直是政变连连呢。从耶罗波安离开圣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被迫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再到后面呢，一个将军辛利背叛了巴沙的儿子以拉，然后到最后暗利登基，也带来过一度的繁荣。跟着后面亚哈和耶洗别的罪恶造成了耶户对他们的清洗，这个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之前的历史。之后呢，又会出现亚比的儿子沙龙啊，底加的儿子米拿县啊，还有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以及以拉的儿子亚西亚，一度一度的政变。所以你如果往前看往后看，耶罗波安二世的那个年代确实是神特别安排了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代。神没有要涂抹他们，但是神在警告他们，神带来一些暂时的一度的复兴，但是如果这个复兴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仅仅是经济层面的，仅仅是人们在地上的利益层面的，这个时段不会持久，因为这并非是神真正所关注的。神每一次的拯救是希望带来悔改，带来属灵的复兴，带来人心向神回转，但是以色列人却一再的辜负了神的心意，以至于最后完全亡国了。时代虽然在变迁，虽然从公元前的第八世纪到了现在公元后的二十一世纪，我们看到人没有变，人往往总是满足于与现实利益相关的所谓的繁荣，但是神所关注的是人在信仰上的专一，除他以外没有别神，除他以外没有偶像，不单是有形的偶像，包括那些无形的偶像。有些人的偶像就是金钱，有些人的偶像是利益，是地位，是权力，是名声，是博彩，是点赞。神愿意我们专注在他的身上。或许今天对你来说依旧还在一个繁荣时段里面，但不是对所有的人。繁荣的时段往往是对一些富裕的人而已，对穷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繁荣可言。或许对你来说现在是繁荣的，或许呢正是相反。无论是繁荣也好，无论是被压抑也好，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看见他的选民甚是艰苦的时候，被困住的时候，不自由的时候，他要兴起帮助来，他要来改变你现在的窘境，他希望你能够得自由，他希望你能够不被压制，但他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你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他，你能够忠心的来服侍他，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和他所爱的其他的这一群人一起来荣耀他的名，使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行出来的，向人展现的不是一个俗世的繁荣而已，而是一种在神的恩典中不断的在见证他的祝福的一种属灵上的昌盛。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 我们身处的国家，我们身处的社会，好像过去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样，会起伏不定，有的时候走向高潮，有的时候落入低谷，就像今天的股票市场一样，那个曲线永远是上下不定。如果你的心只是一直如同这个曲线一样波动，那说明你的里面是没有根的。神愿意我们能够从这个社会的动荡中，无论是繁荣也好，无论是危机也好，让我们能够有一种提醒，这种提醒是一种我们信仰上的危机感的提醒，让我们永远不要太过放松，让我们永远不要太过满足，让我们永远不要太过自信，而去学会依靠，学习遵行神的话，学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学习去顾念那些今天还没有认识到神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我们看这个时代跟耶罗波安的时代有多少，有几分的相似，共同之处就是神愿意借着这个时代提醒我们，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提醒我们，我们当如何跟随我们的主一直到底。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借着过去的历史，你在提醒我们，是过去历史上的榜样借鉴，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训，赐给我们有属天的见识，使我们能够分辨当今的世代，使我们能知道如何遵行你的话。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失心远离过，但你心事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学会